我们今天要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所以一开始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用视讯的方式和众弟兄姐妹也借着你自己经上的话，在你的面前有交通和分享。我们求你来保守赐福眷顾我们，在你眼前蒙恩。谢谢主，你爱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借着你的话，从你的话语得眷顾得帮助。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那我们就来看哥林多前书。那我就会请这个在教会的人读，然后你们听就可以，听就可以。那然后如果你们可以再往前面 坐过来一点，好，这样子等一下你们读的时候就比较没关系，那你就在那边读。 好，我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章。好，第一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渗透万事，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一个哥林多前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封书信。这一封书信呢要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属灵的。那么帮助我们认识属灵的，那么相对的就是属血气或者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来认识什么是属灵的。那么第一章的要紧的地方属灵是什么？属灵有几个要紧的思想，是我们必须要能够先放在心上。第一个就是在基督里。如果我们讲的灵是讲到那一个在基督里的灵，或基督的灵、圣灵、神的灵，所以我们讲属灵是讲属这个灵属基督的灵。所以人要有神的灵就属神的， 有基督的灵就是属基督的，所以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讲属灵是讲这个部分，讲这个部分。那么属肉体呢，那就跟属灵是相对的，属灵是相对的。所以当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讲属灵的，第一个我们就要知道我们都在要在基督里讲，第二个我们在心思思考的时候有一点点网络断线了，所以等一下，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啊，我们必须，我们另外一个要去谨慎的，等一下哈，网络有断线，所以我把它用4G 的好了，用4G 的，等一下下哈。好，刚才网络可能有断线，所以我现在继续讲，好，继续讲。那么刚才讲的第属灵的第一个要紧的是属神的灵，属基督啊，属圣灵的这个属灵。第二个要认识属灵，一定要站对位置。这个位置呢，在哪里的位置？如果我们站错位置，我们就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好，这个位置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我们要站到基督的十字架前来看，在基督的十字架之前有两个位置，一个位置是灭亡的位置，一个位置是得救的位置。基督的十字架向世人都显明了，但是呢，世人在看基督的十字架，他却能会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觉得基督的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那么保罗第十八节一章十八节说，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在讲属灵这件事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什么是属灵。属灵就是你看基督的十字架，你会看到这是上帝的大能。那相对的灭亡的人也看，但是他看到的是外表，看到的是外表，而不是看到的是神借着十字架所要彰显的。所以这个是要记得，所以这个十字架呢，看到十字架这是第二个部分。好，那个你们那边的声音要关掉哈，谢谢。好，我继续讲哈，这是第二个部分啊，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在十字架面前仔细的看啊，那能不能看到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是神的智慧？如果不行，那就我们没看到属灵，我们还是看到外表是属肉体，属肉体。所以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才是最要紧的。所以使徒保罗先讲了基督的十字架，因为神借着基督使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第三个，我们来谈属灵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属灵一定带出来的是要我们用信来回应，信心的信，我们要用信来回应。所以如果我们所读出来的思想出来的不是用信来回应的话，那么还不是属灵的东西。因为属灵的东西一定不是借着行为来的，不是借着这些人行出来，不是，只有信，借着信去接受的。好，所以我们先从第一章里面先把这三个要紧的先思考。我们是在基督里有基督的灵来谈属灵，我们有基督的十字架，知道这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知道这是因为我们是借着信本乎恩，因着信得着的，所以这三样才能够让我们认识属灵的。好，那么第二章保罗就先要用自己做例子，先用自己做例子。所以第二章一开始 保罗先讲自己的例子，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是要紧的，保罗先讲自己的例子。如果属灵的是一个奥秘的事啊，是一个大家本来不懂的，是属神的奥秘，那么人的想法是什么？人的想法是，那么我来讲这个神的奥秘的时候，必然是啊，让人觉得说，哎，我很有智慧啊，我很会表达，那么呢啊，我知道的很多啊，所以这就是人的智慧聪明的方式去陈述神的奥秘。保罗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到你们里去的时候，我不是用这个方式来对你们讲，所以他说我没有用高言大志。高言大志就是人讲的话，让人觉得说啊，保罗你很有智慧，保罗你讲的很对啊，不是用人的话、哦、用人的高言大志。他说我 只跟你们讲基督还有他的十字架，基督还有他的十字架才是我们、啊、先讲的重点。所以这就是保罗用自己做例子，我跟你们讲基督，跟你们讲十字架、哦、那前面有讲的希腊人要智慧，犹太人要神迹，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不讲这些，不讲这些，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要谨慎的、哦、要谨慎的、哦、如果我们、啊、忘记这些的话，我们常用神迹来取代，我还是要说那个要当心，那个很可能不是属灵的、哦、因为那不是、啊、不是圣经不是这样表达。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基督徒属灵是什么？是讲基督跟他的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定了主意，只跟你们讲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耶稣基督第一课我跟你们讲过，耶稣基督讲的就是那个道成肉身来的耶稣是基督、哦、所以、啊、看重的是他道成肉身所彰显出来的、哦、所以看重的是他怎么样啊，卑微来到世上，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么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个面相是耶稣基督。如果看他升入高天的尊荣，那么呢、啊、成为神自己、啊、要做成旨意的彰显，我们就会称他基督耶稣，因为他已经升在坐在至高者宝座的右边。所以保罗说如果我跟你们先讲神的奥秘，那么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我要讲的那一位是什么？是那个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然后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那一个基督。所以保罗第一个讲这个，第二个又讲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软弱惧怕战惊啊、这是一个、啊、传讲神话语、啊、传讲福音的人的一个非常要紧的，因为、啊、我们在人的面前、啊、保罗讲的、啊、他不是讲刚强、啊、不是讲刚强，是讲软弱、啊、讲惧怕讲战惊，意思是、啊、他希望的是人认识神啊、明白福音的真理，而不是跟随保罗走、哦、如果保罗传讲神的奥秘，传讲福音，讲了以后别人跟着保罗走的话，那么那就错掉了。当我们传讲的目的是要让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主，如果让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主，我们要惧怕战惊，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够在当中那么呢窃取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都是做仆人的，我们都是服侍主的，所以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那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可以传讲、啊、是神的恩在我们的身上，神拣选我们让我们传讲， 所以每一个人来对别人分享神话语的时候，那么呢，我们都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一个温柔的态度，就是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都是圣灵在当中引导带领的人，所以我们没有比别人好，我们没有比别人有智慧，我们没有比别人聪明，都不是，是上帝先把恩典给我们。所以保罗呢，很谨慎的在哥林多那里把神的话，把福音传给了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 让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回想他是如何的软弱惧怕又战惊，然后呢，他在讲的话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智慧委婉智慧委婉，智慧委婉讲的是，委婉就是有说服力的、动听的意思，就是我讲的让人觉得很有智慧人很喜欢听那么就是智慧委婉的话，然后呢，让人可以听了以后接受。他说不是我不是用这个话语来说服人，我在你们当中是用圣灵跟大能的名证。圣灵跟大能的名证呢，是表达的保罗直接把福音告诉人，然后让人被圣灵来感动，那么呢来接受。这个是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讲过的话。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时候跟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讲过这样的话。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那么呢第五节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并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那么呢，你们在大难中蒙的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所以这个是保罗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当他把福音告诉人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在保罗有智慧聪明，不是在保罗那么说的话语有说服力，都不是都不是，而是有神自己大能的名证就是用圣灵跟大能，因为圣灵才能够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人可以认错，人可以知错，人可以想要改正，这个是人本身可以思想的。但要紧的是要紧的是人没有办法能够到了一个能够悔改到一个地步。那个地步是什么？第一步是我的罪是灭亡的我的罪会使我灭亡的。人没有办法悔改到一个地步是我完全的无能无为力，为我的罪我是无能为力的，我是灭亡的，我只能靠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悔改呢要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才能做。让我们为罪知道自己是要灭亡的，让我们为义知道唯有基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么将来唯有神的恩才能够让我们不落入到那个审判中。所以这是圣灵的作为，圣灵大能的名证，才能够把一个人的心一个人的心开启，使他听到福音被扎心，然后愿意在神面前降服下来。所以第五节讲，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好，所以一到五节保罗讲的就是他自己的例子，我过去在你们当中传讲福音的时候，那么呢我跟你们讲的就是基督跟十字架，那么呢讲的部分我不是用那些 能够让你们觉得我有智慧有说服力的话来劝你们，不是，乃是让你们知道是圣灵在你们的心中动工，是神自己的大能啊拯救了你们啊。所以这个就是啊信，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所以我刚才讲三个，在基督里，在十字架，还有一个信。好，那么保罗讲到这里，不表示说我们跟人讲话都是啊都是只讲圣经，然后呢啊人家也听不懂。保罗说不是这样，第六节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保罗说完全的人，完全就是说对那些成熟的，对那些成熟的就思想心思意念成熟的人、哦、对那些、啊、心思成熟的人，我们也会讲智慧，也讲智慧，就是说我们在表达福音的时候，不是一个、啊、不能够思考的，不能够摸索的，我们也讲智慧，让人能够明白上帝的话、哦、但是保罗说我讲的这个智慧不是那个在世界上的智慧，在世界上的智慧、啊、是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啊、我们所讲的智慧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啊、那一个智慧，这个智慧世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啊、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啊、这里保罗在讲的是什么？保罗这边在讲的是、啊、他在跟这些成熟的心思成熟的弟兄姐妹在讲真理的时候，讲福音的时候，保罗说我会谈到一种智慧，但是这个智慧跟这世上的有权位那些、自己认为自己对这个世上很了解，或者是对、这世上的许多的理很透彻的人，不是讲这一种智慧。为什么？因为世上人所谈的智慧，保罗说是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这些的智慧啊、都是没有办法存到永远的、啊、就使他们的认知没有在永恒上的。这也是我们在谈属灵跟、啊、属世的一个对比的地方、啊、属世的对世上的人也认为他们行事为人有智慧、啊、但是他这种智慧只是为了世上的好处，世上的益处啊、世上的、啊、这些人所能拥有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是、啊、世上的人只能够用自己所有的去认知、啊、这世上、啊、所的事物，或者世上的人只能用自己所具备的去思想宇宙之间存在的所谓的真理、啊、世上的人只能这样去思想，他们不是不用心哦，他们其实也很用心，但是他们只能很用心的去思想、啊、用自己所有的去认知。但是保罗说这种认知这种思想他是本于一个要败亡之人的，所以呢、啊、这个简单讲就是他的根基上是一个有限的，是一个短暂的。所以保罗说我不是谈这种智慧，虽然某些时候我们会看到世上的人说的一些话听起来也蛮有智慧的、啊、蛮能够帮助人的，但保罗讲不是讲这种短暂的不可以帮助人、啊、让人在当中得益处的智慧、啊、他讲的是从前所隐藏，从前所隐藏这个字呢就表示这个字的意思、啊、是讲到说啊神在过去以前已经有的那个奥秘的智慧，那么呢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上啊彰显出来的那一个智慧。所以从前所隐藏就过去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辨明， 变明白，但是借着神不断的向人的启示，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去得知的，这个保罗第七节讲的是这个，因为他的语法的写作呢，是用现在完成式的分词，现在完成式的分词，就从前所隐藏，那如果是过去隐藏，他要用过去式，但是他讲的不是，他用现在完成式的分词来写，表示说我们讲的是一个连续不断在当中，那么隐藏但也彰显的那一个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以前神一直以来让人从不知道可知的那一个过程的这样的一个奥秘，隐藏是不可知的，没有办法了解的，那么彰显就是让我们知道。所以这里讲到我们讲的是什么，是上帝那个本来是隐藏起来不可知的奥秘，现在不断的持续不断的彰显明出来，让我们可以知道的那一个奥秘的智慧，那是什么？那个是可以使我们得荣耀。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要思想的，就是我们得救最后的目的呢，就是得荣耀。好，罗马书第八章我讲过我们要能够在当中要能够在当中知道我们蒙神所召的人，我们就能够被称为义，然后效法神儿子的模样，将来要得荣耀。所以基督要带我们进到荣耀里。好，那么如果基督要带我们进入荣耀里，那么我们是讲这样的一个智慧。好，讲这样一个智慧。好，所以这两个智慧的比较，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世上的人讲的智慧乃是为了在世上能够拥有来思想的智慧，但是这个世上能够拥有有一个问题来了，因为在世上总是要人总是要灭亡的，或者说人总是要过去的，人没有办法完全拥有的，所以这样子来思考的这世上的智慧不能够跟神所要成就的智慧的那个目标来做比来做评比，就是说不能把它看成一样，因为我们是将来要得荣耀，所以表示我们不是将来要败亡，我们是将来要有永生的。所以第八节就讲这智慧，这样的一个智慧属有权位的人没有人知道，如果他们知道就不会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不会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里是用以赛亚书64章第4节的话，就是上帝要成就的那一个属他的人能够得着的，得着的都不是我们用今世的智慧聪明所能够猜想得到的都不是我们都没有办法猜想得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看过的，我们想过的，我们听过的，我们都猜想不到，所以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猜想上帝要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很难猜想得到那么这就是什么，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到底能够有多少呢我们先回想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使徒保罗说你们要祷告求神把智慧跟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那么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真知道他，知道什么？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知道他 在信徒中所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要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保罗说，如果你要明白认识，要明白要认识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那么呢，保罗也没有办法跟你讲清楚。有些时候我们读以弗所书，心中就会想说，保罗啊，那你就讲清楚嘛，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所蒙的召、是谁呀、那么你就讲清楚啊、那么所要得的基业你就怎样讲清楚啊。那保罗说他没办法讲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所要得的不能够用今世今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来怎样来去思索的。所以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仔细看哦，我们常常讲天上是黄金皆碧玉城，对不对、但是你要注意它的用词，它的用词好像好像、所以我们以为就是黄金街，那我还是跟你们分享，不是，不是，好像，因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人心所能想到的，只能用一个人啊、在世上所知道的做一个对比。所以是这个老约翰在启示录的时候，神给他看到的，他都会用好像，好像，恍惚啊，不是说就是，不是说就是啊。好，我们再回到这里，这个哥林多前书来。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知道啊，当我们知道永生，不是只知道说我们永远活着，而是要知道那么将来我们所要得的荣耀、的荣耀。所以保罗讲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那个只能在灵里面看见。所以保罗说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讲清楚属灵的事，你们只能在灵里面才能够看见。如果属灵的事用文字来叙述，那就在世上你能够思想。所以我们只能用世上的事啊，用一个对比的方式去思考而已。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保罗说有一种智慧，这个是神奥秘的智慧。好，那么这个叫属天的智慧，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智慧，是给我们心里的眼睛被打开来才看得到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既然我们都想不到，那怎么样呢？那不是 都不知道了吗？不，第十节，第十节一开始但加一个连接词，就但是，但是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所以表示什么？表示说将来的东西我们还是可以体会。怎么体会？是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参透神奥秘的事，所以唯有圣灵才能够知道神的事，就好像人的灵才能够知道人的事。所以我们内心里面想的是什么，看重的是什么，那么呢，别人可能会从外观对我们的认知去猜，对不对？但我们实际的事还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所以保罗就说，就好比人里头的灵才知道人里面的事，那么呢，这样同样的神的灵才知道神里面的事。所以神的事只有圣灵才能够参透它，只有圣灵才能够告诉我们。好，那么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我讲属灵的事的时候呢，刚才一开始就讲的属灵，那个灵不是这世上的灵，要记住这世上有很多灵，有很多灵，有各式各样的灵、这世上有很多的灵，但是我们讲的是一个从神而来的灵。所以从神而来的灵，我们讲的属灵是属从神而来的那个属灵。所以属灵的人他能够知道什么？第一个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就是 属灵的人第一个知道，那么呢，到底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哦，赏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他就知道上帝给的恩典是什么。所以知道上帝的恩典，那么这是第一个要紧的事，哦，知道上帝的恩典。好，我用一个思想来跟弟兄姐妹交通。有些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很不顺遂，碰到很多难处，那么我们就会祷告说，主啊，求你把这些挪去，或者使你使我有智慧能力克服，或者怎样怎样啊。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我们往这个方向去求上帝恩待我们。但是呢当我们经过一段时间，或者经过一些经历，那属灵是什么？属灵就是说，我明白了上帝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把这个难处加在我身上，或者叫我面对这个难处，让我能够得着的恩典是什么？我明白了，这就是属灵，就属灵。就是我们呢，能够知道神你为什么这样做的，我们真的能够打从心里面去接受他的，去接受上帝用这个方式要把恩典赐给我。所以这是神的灵开恩让我们知道的，开恩让我们知道的，那神的灵要开恩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到底在挣扎什么，挣扎什么。我们在等一下下时间，好，我看一下哈，我在一个因为时间到了，所以等一下下这个刚才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讲一个例子哈，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跟上帝求一个恩典，在面对难处苦难压力的时候，我们都会求了以后呢，那我们都很希望就可以解决那甚至我们也是在思想里面，基督徒久了，我们也会想通上帝一定有他的恩典，所以在理智上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我应该可以接受，但是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不是。要记得因为我们的人呢，我们的自己原来的我并没有死掉，因为我们还是活在这世上，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仍然继续的在当中跟自己摔跤，知道吧？我们跟自己摔跤。好，我讲一个求恩典的例子，就是雅各不是在他舅舅家吗？然后雅各在他舅舅家，等到他要 回去的时候，他先跟上帝感恩，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原来是一个人渡河的，现在变两队人马，很感恩，对不对？可是没有想到他哥哥带了400个人来，所以这突然让雅各突然之间不知所措。一方面是哥哥到底是来报复的还是来怎样，第二个让雅各不知所措的是雅各本来以为他应该比哥哥更有福气，因为他已经抢到祝福了，可是没想到哥哥来400个人，比他声势更浩大，所以雅各呢就开始挣扎了。所以他把所有的人就请他们过河，以后过河以后我们就看到雅各在做什么。雅各就留下来，有一个人过来跟他摔跤，其实这个是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在摔跤。那么呢，我们雅各一直想要摔跤要赢那个人，等一下怎么样，听不到吗？好的，听得到吗？对，有回溯，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好，我们继续讲。所以雅各来跟这一个天使摔跤的时候，那么呢 啊，雅各天使一直用人的方式跟他摔跤，所以你就会发现天使赢不了他。啊，最后天使就用了一点点他的这个能力，啊，摸了一下他的大腿窝，他的就瘸了，对不对？啊，瘸了就不用打了，啊，就不用打了。其实天使啊，奉命就是要让雅各知道。我们就处在一个自我摔跤里面，知道吗？我们跟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摔跤，我们会想说，上帝啊，你的话不是这样吗？那环境怎么这样？上帝啊，你不是这样吗？那我的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对不对？那我们就一直在摔跤。其实我们常常在环境中，在心思意念中，在所遭遇的事情上，我们都在摔跤。那么神让我们看见什么？如果我们用自己的能力一直去摔的话，我们就尽量摔，哦，但是神只要轻轻的摸一下，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根本胜不过。所以这里就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就是什么？上帝要让雅各知道，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好。所以雅各就知道他跟那个人说什么，你如果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走。有没有？好，雅各就只要确认一个事就好，我不再摔跤了，我不再挣扎了，我可以去面对我哥哥了，对不对？但是我只要知道一件事，你祝福我。好，所以他做对了。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世上的很多事情上头，我们想的、思想的、挣扎的，哦，在当中我们跟自己摔跤，对不对？摔到最后，记得我们不是说这个事情我们想通了，我们不是说这个事情我们过得去了，啊，我们想都还不是这样。最后只有一个要紧的事，只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事，就是上帝，我知道你开恩赐福给我，你会开恩赐福给我。我的困难在这里，我的艰难在这里，我要面对的难处在这里，但上帝，我知道你一定会赐福给我。好，那雅各就怎样？哥哥还是带400个人来啊，发生什么事他还是不知道啊，对不对？可他已经敢去面对了，敢去面对。好，然后呢，他心中只要有一个意念一直放在他的心上，那个意念就是什么？就是这里写的，我们领受的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好，所以雅各呢，你说雅各已经知道上帝要做什么吗？好，他也还是不知道实际的内容，但他知道上帝会恩待我。好，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知道说上帝你一定会恩待我，所以我就怎样，我就有信心往前跨一步，有信心往前再走一步。好，所以属灵呢，第一个是知道从神来的灵，让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一个让我们难过，或者让一直抵挡我们，或者使我们焦虑的，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放心了，因为神会开恩赐给我们，哦，赐给我们。第二个，我们讲这些呢，是引用圣灵的指教、圣灵的引导、圣灵来解开的。所以这里说，我们讲这些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这个是要紧的事。好，我们人能够用人的智慧、人的体会、人的经验啊，我们用人这些想去帮助人，啊，帮助人啊。我们碰到有一些人有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说：“哎呀，弟兄啊，你放心啊，我以前也曾经是怎样。”这也是一个帮助人，啊，也是一个帮助人。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讲这些事都不是用人的智慧讲，是用圣灵指教的言语。用圣灵指教的言语才能够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有些父母亲在告诉我说怎么样教导孩子神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把神的话把它变成一个伦理道德来教的话，那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教导孩子是一样的，因为世上的人也是用世界的伦理，就是世界上人也是会讲伦理讲道德，所以如果我们跟世的人世界我们的孩子讲伦理道德，这些学校也教，学校也教，那么呢其他信仰的人也教，这就是伦理道德。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那就这就不是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我们在讲的是一个圣灵在人心中要结出那一个圣灵的果子来。好，我讲一个例子帮助弟兄姐妹做思考。比如说我们假知道有一些人以为的美德是温柔，对不对？温柔是圣灵的果子，是不是？可是我们在教导品德的时候，我们会教导孩子说你要温柔，话语要温柔，做人要柔和，对不对？那么这是讲品德，我们可以教品德，但是教呢只是从外往内教，孩子只是说爸妈说温柔很好，那我就应该温柔，我不应该有这样的坏脾气我不应该怎样怎样，对不对？好，这是温柔。但是我们基督徒在跟孩子讲温柔的时候，温柔的时候如果还是用前面这种道德的方式，有些时候他就会受不了，他就说我就一直跟他很好的讲，可是这同学就一直惹我惹到最后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发脾气了，对不对？那你想你做父母的人是说你以后再更温柔一点嘛可是孩子可能听你的话再更温柔，可是他发现更被欺负，所以他就受不了了所以他以后可能是什么他就会采取某些方式来回应。但是我刚才提到的，如果温柔是属灵的，因为它是圣灵的果子，那么就表示什么？他的内心活出这个温柔来的时候，他是有把握的，有依靠的，有能力的。这是两个不一样，一个是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体会，靠自己的能力去做，这是世界上教品德的东西。我们基督徒讲从圣灵而来的，是圣灵成为我们的，所以这是圣灵指教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圣灵赐给我们。所以这种温柔跟你靠自己是不一样的，因为你靠自己会觉得我这次圣不够，我下次怎样，我下次怎样。圣灵不会这样，圣灵会把他的能力把他的智慧给我们。所以真正温柔是什么？温柔的人他能够顺服神在他生命中的安排，然后他心中会有依靠，有确据，所以外在的这些难处临到他身上的时候，那么呢他的心仍然是坚立的。这是我们讲的是这种温柔，他不需要用暴躁的方式，不需要用报复的方式，不需要用这个缓急的方式去面对加在他身上的。所以主耶稣讲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耶稣就真正的温柔。别人可以一直指责他，找他的难处攻击他，对不对？可是他的心仍然是坚定的，仍然是当中不失他的慈爱，不失他的怜悯，不失去他当有的智慧，都没有。所以我要表达的是，世上的人可以教孩子们伦理道德，然后用人的期待去期待他有这些品德，但我还是说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 也不，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让孩子知道，那么呢，有神的灵住在他的里面，光照他的心，让他在这些自我在那边摔跤的时候，他知道神开恩赐给我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会面对环境跟雅各一样，很多思想，很多冲击，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跟自己的思想在摔跤。但是啊，神只是摸天使摸他大腿窝一把，他就瘸了，他就知道了，因为那是人最有力量的地方，所以神要给你力量，你就胜过去了。所以这里就叫做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好，要记得，我讲的不是那些品德不重要，那是非常重要，但是一个是靠人的自律去做成的，一个是靠人信心的倚靠神去经历圣灵结的果子。所以这两个，这就是属灵跟属肉体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讲的基督徒讲的这些基督的美德，世上的人也可以拿来学啊，世上的人也可以拿来学，大家都可以说，哦，基督有这些美德，那我也来努力学啊，努力学习。但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不是，这是神开恩赐给我们，让我们领受基督的生命。然后呢，再来，这是第二方面，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第一方面。第二个，有圣灵的引导而使我们能够认知，能够解开，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是认同是最第十六节，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啊。属灵呢，到底是一个神使我们能够从基督那里有基督的灵，所以我们能够有像基督的领会那样的领会啊，领悟那样的领悟，这个就是一个合一，这是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你我今天对属灵的事啊，可能啊我们的经历不一样啊，我们领受不一样。但最终我们都跟基督是什么联合，因为啊我们是有基督的心，这很特别。基督的心，这个心啊，讲的就是我们就有基督的那个灵里的悟性，属灵的悟性啊，这是一个属灵的悟性，属灵的悟性。那么保罗这里就直接讲，我们有基督的那一个心，我们有基督那一个属灵的悟性，悟性。为什么？因为圣灵帮助我们。所以这里讲属血气的人，好，保罗这边开始讲的，前面都讲属灵，这里就讲属血气的人，不会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所以如果一个人靠着世上人自己原本有的心思意念，这就属血气，用人的心思意念去思想神属灵的事，那么呢，人没有办法知道，就会觉得神的这些事是愚拙的，是愚拙的，就愚拙。比如说有人就说，你们的上帝如果真的很全能的话，那他就让你啊，让你每一个人想做坏事的时候头就痛了，你就不会做坏事，对不对？然后想说不好听的话啊，舌头就有打结的，那你就怎样说不出来。然后想做坏事你就全身无力，那你也怎样做不出来。哎，那不就事情就怎样解决的，对不对？这就是人，这叫属血气的，知道吗？人会想很多这一类型的想法，想法。但是呢，啊，这些都属血气。为什么？因为这只是人就变成一个什么？人就没有那个上帝要的价值，知道吗？ 人的价值是什么？人的价值是自由。真正能够生命最美的是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去把那个生命给活出来。那难处是什么？要能够自由还要不犯罪，这就是我们的难处。我们想照我们的意识走，可是又不犯罪，想照我们的意识走又能够跟神的意识是一致的，这就是困难，这就是困难。所以属血气的人啊，来想圣经的话，他们就会觉得圣经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会其实很简单，就是人会被人自己所局限住了，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比如说我们对科学，我们觉得科学是对的，对不对？可是如果100年前，不要讲太久，100年前，你如果告你100年前，你如果在科学自然科学界，你说这个宇宙大部分是真空，那大家都要笑你了，大家都要笑你。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光是一个波，波就要有介质才能够传递，那真空怎么会传递光？对不对？大家就觉得你说错了，是不是？可是现在不会，现在我们知道了，光它可以有波动性也有粒子性，所以我们就觉得其实我们的知识是一直在改，随着我们的认知在改。所以我们现在就讲说，我觉得科学讲的是对的，我只能说现在的认知是对的，我不敢跟你说100年后它还是怎样对的，因为100年后有100年后的人的发现，人的理解。那么所以属血气的人是这样，我们活在这个前面就讲将要败亡，知道吗？就是我们都在这个将要败亡的限制里面，我们都会过去，都会过去。所以我们能够体会的是都是有限度的，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自己有限度，那如果来讲神属灵的事我们就难了，因为神是从始到终的，对不对？所以他讲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看透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属灵的人呢才能够细查，才能够认定。看透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做的很多事情，如果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就能够在当中仔细的详细的去查考它，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是这样，这个叫看透，是这样。好，我用一个例子解释，比如说哈巴谷先知，对不对？他看到以色列百姓行为不好，然后他一直跟神祷告说，上帝啊，你要来管教你的百姓，因为他们不行公义，那么没有公理。那上帝说好，我会兴起巴比伦人来毁灭他们。那么哈巴谷先知就觉得纳闷了，上帝，我只是说你要把我们的百姓这个好好管教管教，那你怎么去找那么邪恶的人来把他们通通杀光？那如果他们都被杀了，那就没有达到我原来祷告的目的啊，对不对？讲粗鲁一点就是说你的孩子很不好，那你就说好吧，那就把他怎样丢掉了，赶出去了，不要了，那不能这样啊，对不对？我只不过需要把他改正而已啊。所以哈巴谷先知就不知道上帝你怎么这样做，那上帝就继续启示给他，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就从这里来的。就是说哈巴谷先知后来懂了，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够知道自己是死，他就不会去知道那个生是借着信来的，因为人还想用其他的方式得生。哈巴谷先知也想要用说，上帝你管教他们，他们就可以得生。不，管教不会让人信，知道吗？管教只是让人怕，管教对信的人有用， 对不信的人只会怕，这样了解吧。如果你孩子对你有爱，你的管教有用。如果孩子没有爱，你管教他，他会怎样？怕，怕，怕被你管教，怕被你处罚，所以他就做好，可是心没有动，心没有动。如果他爱你，信得过你，你管教他，他的心会跟着改，心才会动。所以这了解吧。所以属灵的人，后来哈巴谷就看透了，所以他就说，主啊，求你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他知道主的心，对不对？知道主的心。所以保罗这里讲，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谁能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有基督的心的。所以上帝做很多事情，希望我们有属灵的悟性去体会它。好，所以第二章我们把它整理一下。保罗第二章就讲到，那么呢，什么是属灵的？属灵的，所以他就讲，他去在哥林多教会跟他们传讲福音，传讲神的真理的时候，他就让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回想一下，保罗当年到他们当中的时候，是不是用他们所习惯的希腊人的智慧讲道？没有，用他们所习惯的世上那些有智慧的人说话的方式？没有，保罗反而是恐惧软弱战惊的，只把基督跟他的十字架讲出来。保罗只在当中那么告诉他们上帝的是什么，但是呢，圣灵在人心中的运行，那么人就去体会到了。所以这一段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要紧的。我们读神的话，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开恩，给我们启示跟智慧的灵，让我们知道说，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些事，他的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然后我们在思想世上的事的时候，也是求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圣灵的引导当中去认知它，去解析它。然后呢，我们也要知道，那么呢，我们是神所爱的人，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爱他的人就是神拣选的人，神招的人，预备的，我们就可以有主的心，我们就可以有主的心。所以我们能够看透万事，就是在所有的事情上头，我们都能够做一个体会基督的心，那样的去判断，体会基督的心去判断。所以这边呢，回到一开始我讲的两个位置，基督徒仍然要思想有两个位置。一个位置是让我们看不到救恩的位置，一个是看得到救恩的位置。属血气的位置看不到救恩，属灵的位置会看得到救恩。所以这就是十字架。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要说，那我怎么样回到那一个属灵的位置，那么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我们常常要回到十字架底下去思想，因为十字架把我们人的真相显露出来，把人的真相显露出来。那我用最近讲到的一个例子跟你们思考一下。当雅各在讲属天的智慧跟属地的智慧，对不对？那么我有跟大家讲，雅各先讲一个舌头，对不对？那么雅各讲舌头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经意会以为雅各告诉我们，我们说话要很努力，我们说话要很当心，要很谨慎，不要说错话，要好好管理好，这不是他讲的重点。雅各告诉我们舌头 管不住，那意思就是我们全身是管不住，用舌头管不住来告诉我们人的真相是什么。我们管不住真相， 梗不是舌头，那耶稣讲出口的会怎样？那我有跟你们提，雅各要告诉我们，我们人里面是污秽的，只不过我们用很多的东西把它给装饰起来，意思就是说我们原来的生命是污秽的，是污秽的。所以这个什么时候我们知道十字架，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原来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耶稣担当的我们的一切的软弱，担当的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唯有在十字架才知道自己有多么样的软弱，多么样的污秽。所以雅各先讲这一个告诉我们，我们管不了的，但是我们读了会觉得说我们努力来管，那不是，不是，我们应当信心的依靠神，求属天的什么智慧。所以里面原来是污秽的，那么我讲过属天的智慧一开始就是什么清洁，对不对？从上头来的智慧首先是什么清洁。所以你看这两个就是一个对比，有一个生命是我们原来有的生命，就是污秽，另外有一个生命是从基督而来的，那就是清洁。所以我们为什么是一个旧人要变成新人，我们不是把旧人把它洗干净，不是，我们要把旧人丢掉，领受一个新的人，新的人。好，所以使徒保罗在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个新人，我们才能够有基督的心，有基督的领会。那基督的心，基督的领会，都是借着信来的，这是借着信来的。所以这里讲谁曾知道，那我们可以有，为什么？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认识是他啊，把他自己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好，这第二章有没有问题？
那个十五十六节，那个他是他是怎么说的？是谁？
就是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呢，啊，我们的心如何，其实别人看不透我们。那保罗在这里有一个要紧的事，别人看不透我们啊，仍然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啊，我们能不能够有基督的心，因为人不一定都能够知道我们啊，心思意念所持守所思想的。
你可以再问一下，刚刚讲那个圣灵的果实啊，是那爱呢？爱是圣灵的果实吗？
是圣灵的果实。圣灵果实第一个就是爱，就是爱。所以我们会说你啊，你们要彼此相爱，那听的人就会说我要努力去爱对方。但基本上啊，我们可以爱对方，但是爱的能力有限。爱的能力。
你刚刚讲到那个，就是教小孩子，就是在学校，人在学校。然后我是很幸运，我的小孩没有这样子的，就是这种的就是状况。可是我知道有些父母他们会有这种状况，因为小孩子在学校可能会第一他会被霸凌，可能有会霸凌的状况。然后可能有些父母会说，哎，你就不要理他，然后他可能有别的原因，然后你也许要多关心他什么。可是对孩子很难，就是我们。学校教的就是让孩子知道，就是你要怎样怎样。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去教父母，因为我教孩子，我觉得如果是我，好像也会这样，就是说，就好像也是用人的方式去教孩子。然后，那我们怎么样用神的方式去跟他讲，让他变成不是我们用道德的去讲。我不知道怎么做。如果是我碰到这样的状况，我会不知道怎么做，就是说。因为那个是很现实的问题，然后他甚至如果没有霸凌，甚至跟孩子们也会有那种同侪的那种小团体啊，那种看不顺眼的那样的，就是要怎么讲呢？因为 每次别人跟我讲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啊，怎么讲？因为还好我的孩子，我不用讲。对，我但是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跟别人说，就是这种事情这样子。
啊，一般我们父母啊，碰到这一类的问题啊，随着我们孩子的成长，要慢慢的带他。第一个就是帮助孩子怎么样保护自己。我们要帮助孩子保护他，保护自己，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啊，如果他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话，那很容易被过度的伤害。如果他能够适当的保护，我也不是说他要保护等等，不是，我说他要知道怎么样适当的保护自己。如果他适当的保护自己还不行的话，那么他至少相对的来说，他啊的伤害可以小一点，哦。所以第一个，我通常会跟父母讲，你要教你的孩子怎么样保护自己，保护自己。那保护自己有很多可以教的，那比如说我的两个孩子都是男生，我就会告诉他们，别人如果想打你的话，你要怎么样管，怎么样管，就说至少一开始他不让他的啊，有一些人就觉得说你是很好欺负的，好，所以第二个我会跟孩子讲，那么你要知道怎么样约束自己。约束自己，因为啊，一个人保护自己也会过头，也会过头，所以他也要知道怎么样约束自己。好，这些都是比较属于啊平常消极面的，碰到事情。但是在事情来的之前呢，我通常会跟孩子们讲啊，你要让你的同学啊知道。你这个人是怎样，所以你有没有看不起他们，你有没有把他们让他们觉得他们是被拒绝的等等，我说你要打从心里对一个人的价值是有认同的，哦，如果你功课好他功课不好，你会不会觉得他是 不屑跟他来往，哦，而不是说他是你的同学，你应该也是用一个同学的态度来对待他。所以平常我会希望他能够跟人之间对人有一定的尊重，有一定的尊重，然后人别人也会有一些孩子也会有一些啊，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偏差的孩子，哦，那通常我都会 我会建议父母啊，有机会私下跟孩子聊的时候，那么啊，我们不是叫孩子就啊，那个孩子很偏差，你不要跟他来往，因为他一采取不跟他来往，很可能就变成对方的眼中钉，嗯，我说我通常会问说，那你观察到什么，你看到什么，然后呢我会问说，那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样，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做这些事。我会跟他说，好啊，你看到了同学被欺负了，那过程是什么，那你的想法是什么，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在他身上发生，那如果在你身上你会怎样，或者你发现有可能发生你会怎样，其实我们先跟孩子谈这些。那是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只一昧的告诉孩子说你要跟同学好好相处好好相处，这个就很笼统。
对，我们很容易这样讲。
我们很容易讲这些不是让孩子很容易明白的话。他只有说啊，应该跟人好好相处。可是我跟他好好相处，他就这样对我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帮助我们的孩子。
哎，李哥，我有一个问题，讲到爸，就是我女儿。他会去帮那个被霸凌的出生呢，
仗义有哎，
对。
但是，所以我们就是要帮助孩子。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要帮助他，就跟他聊。如果他仗义直言，然后 能不能给对方有路走。可能你的小孩还不一定够大，但是我刚才讲的，你要让他知道有个界限，有个界限，然后你仗义执言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他可以跟他谈，你这样仗义执言，然后对那个被受害的同学有没有帮助。其实我们帮助孩子思考的时候，就是帮他多想一点点，然后我们不要帮他找解答，知道吧？因为他要自己想过的东西才是他的，想过的东西才是他的。所以我们帮孩子是这样，我们帮他想，然后当他想过了以后，想过的这些东西是他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说，哦，他就会知道说，那以后再发生他要怎样。那我们也不希望孩子退缩，也不能叫孩子退缩或者怎样，所以人生的路就是很多学习，就是的学习。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读第三章。第三章，那么呢，我们先从第一节，我们先读第三章，第三章十五节哈。好，那我们就来读哈。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乃是能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造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
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因为他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显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之物。能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它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它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好，我们来看第三章。好，保罗在这里就先前面那一章先讲到说什么是属灵，所以我们先明白属灵。那接下来他就要讲，他说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我不能够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那么这里讲当作属肉体，意思就是说你们是属灵的，可是你们的生命活出来呢跟属肉体是没有两样。所以他说这样子呢，只能把你们当作一个婴孩一样，婴孩一样。婴孩就是什么？婴孩就是这里的婴孩，不是讲他的单纯，而是讲他的生命上所能够接受的还是非常的非常的有限。那一个婴孩不能吃饭，只能喝奶，因为他还没有牙齿，还没有咀嚼的能力，还没有办法消化。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婴孩讲的是这个，跟耶稣说你们要回转向孩子那个婴孩不一样，那两个 这比喻我们要知道它比喻的重点。所以这里比喻的重点就是说，我是用奶喂你们，以前你们还像婴孩，因为你们是刚信主，所以我只能把那个神的话像用奶喂你们。但是呢你们现在长大了，应该可以吃干粮，所以希伯来书就讲这个，你们不能一直吃奶，要吃干粮，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活出来呢，也要这样子，要不断能够去咀嚼神的话，咀嚼神的话。所以我们不能够只领受那些我们想要听的话，想要听的话。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生命要能够慢慢的成长，然后呢不能只是说我想要我要的那么婴孩就是什么？婴孩就是他肚子饿了就哭，对不对？就哭就要，那你不满足他，但他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事，都需要人家帮忙，这就是属灵的婴孩。那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对真理的认知各方面都是有限，所以我们从神的话得着的都是别人解析过分析过，那么给我们说的，这也都是很好。但是我们要慢慢长，长到怎样？长到我们对神的话可以反复的思想，反复的思想。所以吃饭就是这样，你要不断的咀嚼它，对不对？就是你要反复的思想，然后慢慢去体会神话语的那个里面的意思。所以属灵是这样，属灵是这样。保罗这里讲你们是属灵的，但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因为你们的生命活出来跟属肉体的世人没有两样。好，肉体，属肉体的我再解释一下，属肉体就是那个人的那个生命。那么呢，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神就讲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好，所以那个就是讲到人的那这个生命跟那个生命的源头断绝的那个生命，那这个生命会怎样？它会慢慢败坏，它就开始败坏了，然后越来越败坏。所以我们就承接这个生命，是一个里面败坏的生命，这个叫属肉体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呢，它里面是败坏的，你说它里面有没有一些好东西？有，但是是败坏的，败坏的。所以整体来讲，它里面有一些好，可是因为那个罪在那里，所以就使得这个好也变成不好。比如说人努力的去对人，我用刚才的温柔的例子，我们温柔温柔，对不对？那是温柔，那为什么是属肉体？因为当我们很温柔的时候，我们做得到温柔的时候，我们就骄傲，做得到温柔，我们就会说我已经对你很好了，你怎么还这样对我？你看我们的焦点都在自己的身上，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这就是属肉体，属肉体仍然还是一切以我为本。所以这就属肉体的生命，属肉体的生命。所以属肉体的生命在世上呢，它就会建构出一个世界上的潮流文化系统等等，这就是世俗。所以雅各书才讲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体。所以属肉体呢，它是以人为本的，所以最终人都以为这样很好，但最终还是以神为敌。为什么？因为这当中没有对神的信靠，没有对神的仰望，没有在当中没有办法照神的期待来活，所以他是抵挡神的，让上帝的恩临不到人。好，第三节保罗说，你们还是属肉体，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所以嫉妒纷争，嫉妒，为什么人会嫉妒？ 就人骄傲嘛，看不得别人比我们好，对不对？为什么纷争？因为我们觉得说这应该是属我的，对不对？这应该归我。好啊，回到我们主日的讲台啊，雅各也是这样说，对不对？你们认为你们很有智慧，可是这个智慧带来的就是纷争，带来的就是争斗，带来的就是彼此相争。所以这个就是属地的智慧，属情欲、属鬼魔的智慧。所以这世上的人用这些属肉体的在当中，所以最后就是纷争。啊，有些人说是这样嘛，要不然你现在看所有的连续剧都是这个。
对啊，
你如果去看所有连续剧的话，哦啊，看历史剧你就发现宫廷，
啊，
宫廷的纷争， 对，
对
不对？哦，然后呢百姓的纷争，有权有位的纷争，其实就是纷争、就是嫉妒纷争。你把嫉妒纷争拿掉就没有戏剧可演了，就没有得演了。所以啊，这就是属肉体世人的样子行。好，第四节前面加两个字，因为有说，保罗是讲因为，保罗说我怎么可以说你们是属肉体的样子呢？因为你们有人说我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保罗说，如果你们这样纷争，那你们就跟世人没有两样。哦，你属亚波罗，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你说你属保罗，保罗说保罗算什么？记得，哦，亚波罗可以讲解圣经让你懂，很好。哦，保罗可以把福音传给你让你得福音，很好，对不对？可是跟基督比起来，我们都不算什么，都不算什么。跟你们所领受的基督的心来比较，我们都不算什么。我们无非是执事。执事呢，这个字呢，不是教会的长职那个执事，哦，这个执事就是服在权柄之下听命令工作的人。就是说我们都是仆人，我们只是照着主人的吩咐做事情，这是要紧的观念。我们在世上我们都是仆人，我们都是仆人啊，不管你在世上哪一个位置，如果我们属神的话，我们都是仆人。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称基督是主。如果我们都称基督是主，那我们就是什么？仆人。我们就是仆人。所以我们一方面是神的儿女，但更要紧的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都是找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所以我们都是服在主的权柄底下听主的命令工作的人。那我保罗也好，亚波罗也好，我们都算不得什么，我们就是仆人。那我们在帮助你们，引导你们相信。所以这个是一个观念，我们都是仆人，我们都是仆人。然后第六节讲了，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啊，生命有次序的，生命的建造有次序，哦，那保罗是先栽种的，所以保罗只重要他就做栽种。那么亚波罗呢，浇灌，哦，所以如果你们种过植物就知道，对不对？你把那个种子撒下去，哦，土松了，种子撒下去盖起来，对不对？所以你是栽种的。然后呢，接下来你就要怎样？浇水，就有人浇灌，对不对？那栽种的做的时间很短，对不对？他栽种了他就怎样？浇了，浇给浇灌的。他浇灌的要一直怎样？
一直浇，
一直浇，是不是？所以这不是比较，知道吗？这里讲的就是配搭。我们都是在啊，神的工作上配搭，但是呢，你配搭的结果是神叫他长，哦，神叫他长，哦，那么神不叫他长，他就怎样？他也长不起来，是不是？哦，所以 你栽种了，你不能把一个石头拿去栽种，不，然后你也说我好，我栽种了，你来浇灌，它还是石头，知道吗？因为它没有生命，它没有生命，它长不起来。所以保罗讲的福音的种子，他来栽，那么，所以神用真道生了我们，也用真道栽培我们。所以每一个人重要的是，都是参与在这个与神同工上面。所以第九节，我们与神同工，这个是要紧的话。我们是仆人，但我们却与神同工，这就是我们的尊贵，我们的尊贵。那么属灵人都要参与属灵的建造，这段话要告诉我们，这个每一个属灵人你都参与在属灵的建造上。所以教会为什么要有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因为我们是属灵的人，所以我们就要参与属灵的建造。所以有人教儿主，感谢主，有人托儿服侍，感谢主，有人施情，感谢主，知道吧？其实这些都是属灵的建造，不是有一个人包办所有的事，不是，每一个人按着，我们都是执事，知道吗？都是听主人的命令工作的人，那么我们一起参与属灵的建造，那么呢，我们在那边栽种，有人浇灌，那最后神就让属灵的生命成长，属灵的生命成长，那我们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说，不要去区分谁比较重要，不可以区分，不可以区分，因为，托儿的，你说托儿的重要，还是教成人主日学的重要？对不对？你没有先托儿，他先不长大，怎么会到儿主？对不对？会到青少年，会到成人，是不是？所以每一个阶段都怎样，都是重要的。我们只能按照他生命的阶段上来帮助他，这是要紧的事。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你要按照属灵生命的阶段来帮助他，来帮助他。所以保罗说，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算不得什么。再讲一次，重要是谁可以叫他生长。所以他讲了两次，唯有神叫他生长，是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所以栽种的跟浇灌的都是一样，不要区分大小，不要区分大小。然后呢，但是呢，重要的是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工价，赏赐就是工价。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做上帝的事都要跟上帝交账，交账得工价，得赏赐。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三个重要的事。第一个，我们在生命的属灵生命上都是互相配搭的，它是有次序的，有次序的。第二个，我们每一个人不可以区分谁的工作比较重要，谁的职分比较重要，不行，大家都是重要的，因为都跟神同工。第三个，虽然我们都跟神同工，但每个人都要负自己的责任，都要负自己的责任。所以他告诉我们，属灵的人都要参与在这一个属灵的建造上，然后呢，每个人都有他的位置，每个人都有他的使命，然后我们就要参与，参与。好，那么第九节，我们是跟神同工的，所以要记得，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以一方面讲田地，一方面讲房屋，房屋。所以这也蛮有意思的，田地呢是讲到种子撒下去，然后浇灌它，让它结出籽粒来，这是田地，对不对？那么房屋呢是讲到一块一块石头，慢慢叠上去，砌起来，变成一个可以住的地方，是不是？好，所以保罗用这两个不同的层面来告诉我们，服侍，知道吧？ 告诉我们胡事、啊啊、有些我们 是浇灌了，让它成长结出许多籽粒来、啊、那么、啊、做这个功夫呢、啊、栽种跟房子不一样，知道吗？房子你盖到一半你就看到一半，知道吗、啊、但是栽种呢
要等到最后结果，
你要结果子才算、嗯、
对,
对不对、嗯、而且要结满了才算、嗯、比如说你种稻子长大了、哦、你说长大好开花了，开花了好开始结苞了，对不对？这还不算哦，要直到什么
有米出来
里面的饱了才算哦，对不 对,
对、
哦、所以它整个过程跟盖房子不一样，盖房子你盖到多少你就可以看到多少，所以这是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一个 在当中要忍耐等候，忍耐等候，因为不能要忍耐到底，这是耕种到底。那盖房子不是，盖房子就是一直建造一直建造一直建造，一直看到那个果效，一直果效。所以我们都用两个层面来看待我们在基督里的成长、哦啊、只有一个面向看、啊、不行，如果只是看耕种的话那我们就一直忍耐一直忍耐，对不对、哦、那我们还有一个看建造、哦哦、盖盖盖 地基盖好了，盖盖盖一楼盖好了、哦、盖盖盖二楼盖好了，所以不一样、哦、所以我们、啊、带孩子也是一样，他生命的建造也是一样，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建造也是一样。好，我们今天呢、啊、先到这边，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属灵的事，属灵的事，属灵的生命是什么、啊、属灵的生命跟世人属肉体的生命是相对的。属灵的生命啊、我们知道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是从基督而生的，那个生命是有基督的心的生命，所以如果属灵的生命要活出来就要有基督的心、啊、所以腓立比书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啊、就是讲这个属灵的生命。然后保罗接下来要让我们知道属灵的建造是每个属灵人都参与的，没有谁比谁重要，但是生命的成长有它的次序，所以每个人就在不同的次序上面配搭，那么不要去区分谁比较重要，因为在生命的历程中每一个历程都重要。那不要忘了一件要紧的事，我们最终都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哦、所以我们重要的我们都不是跟人比，知道吧？我们就是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从神领受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做属神的事要记得有两个面向一直提醒我们，一个面向就像农夫，一个面向就像工人，工人。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一直在建造，建造看得到成效我们很感谢主，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在耕种，一直要等到最后才知道，等到最后。好，有没有问题？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问题要发问，你就按一下那个、那个发言的地方、哦、
上有个杂可能误别，那跟这个可以
连接吗？我们讲到撒种的时候是讲到听到的心、哦、听到的心，听到的心，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听到神的道就好像我们是一个土去接受种子，那这个种子呢听到要到什么时候才算我们真的听到了、哦、得到了，就是结出籽粒，所以就跟农夫这边是相似，
也是神叫他生长，
神叫他生长，但是我们的心很要紧， 为什么？因为种子是神，神给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是硬土，我们不能怪种子。我们是荆棘地，我们也不能怪什么种子，对不对？知道吧？所以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土，知道吧？我们的心就是那个原地。我们自己要看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的心是我们要交账的。所以主耶稣后来讲，你用什么粮去量，就用什么粮去量给你，就我们的心是怎样。那粮有一个部分的是你怎么对待神的道，这是粮。第一个，第二个要记得，粮是一个期待。
郭文，
期待，
你帮我去拿那个
谁的吧。
第二个是期待，第二个是期待，知道吧？就是说你带什么容器来到神面前，就你期待什么。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要知道，神的话是神的大能，对不对？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要有那一个期待。
现在那个疫情很可怕，要买一些。
我们对神的话要有一个期待。
罐头吃东西。
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把它弄起来。
就是除了文字上更多的，
或者说是那个
任何可以关
封城。
好哦，疫情。
等一下，我怎么帮他关？
英国首相都快死了。
就是。
对啊，我们也这样了啊。
你这刚刚讲的那个粮食，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
啊，
凉气，
第一个是凉，第一个我们要对我们的心哈负责，对不对？然后凉气我讲两个，一个是啊，一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接受的，接受的，啊，就是说我们要对我们的心，我们带着什么心来到上帝面前很重要。第二个我讲的是期待很重要，就上帝给你的话。我们期待这是神的话，知道吗？那么期待很重要，期待其实就是我们信心的，因为带来的盼望就是我们盼望神给我们什么，
对吗？
所以有些人读了神的话很可惜，就是他对神的话的期待跟对神的话的期待啊，基本上来说的话他就啊，没有那个，我们对神的话的期待啊，对神话语的期待，我们良期要大，就是我们信心要大，信心要够大，要不然我们就会在当中呢啊。要变成蛮可惜的，哦，还有谁有问题？好。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做一个总结哈，还记得我们基督徒是属灵的，我们就属灵的，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灵，有基督的生命，所以啊，不要说我们是属肉体哈，因为我们会属肉体是因为肉体的生命还在，所以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是属灵的，这个我们要知道。第二个，我们可以借着圣灵来指教我们，引导我们，开启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属灵的事，我们要知道。好，第三个啊，我们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有基督的心，然后我们讲属灵的事都不是我们自己啊去产生出来的，不是，乃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然后再来，在生命的建造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属灵的建造。这个建造 不单建造别人，也建造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建造别人也被建造，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成长上是有次序的，我们就是一步一步来成长。那这个次序就好像种植东西，也好像盖房子，也好像盖房子。再来啊，不要去比较每一个人啊服侍的位置，不要比较，都是神看为宝贵的。那么还有一个，每个人就记得啊，下次我会跟大家提那么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得自己的赏赐。那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看待这一个？这下次我们来讲这一个，因为啊，这个是我们得荣耀，知道吗？得荣耀的部分啊。好，那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啊，借着读哥林多前书经上的话，知道我们都是因着你十字架的恩典，成为一个啊属你的人。感谢主，你把那灵赐给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引导当中，从你领受你的灵，能够在当中啊，按着你的心意来认识啊，在这些所临到我们的事上，能够看透它，能够明白它，能够知道我们是有你的心。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一切属灵生命的建造上，我们更认识你，更被你来得着。主，我们感谢你的恩，赐福众弟兄姐妹，特别是在这疫情的时候，我们都从你那里蒙保守，也眷顾怜悯这地的百姓。求主恩待，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然后啊，燕姐有事情吗？有话吗？说吗？我看你举手。好，那下次我再看哈，因为这一个还是会断断续续，我再看下次是不是再换一个 room 给你们，或者怎样。
有时候是线路的问题，是那个第二次就没有考40分钟了。
啊？第二次哦？
对。
哦，有啊有啊，还是有。
还是有。
哎，我不知道燕姐举手是什么事情啊，燕姐。好，请说。哎，
他问说，只展现小孩跟做属灵的孩子，
听
到吗？
听得到。哎，这两个是不一样。属灵的婴孩是指一个人在对真理上面没有办法去咀嚼真理，就是说真理进不到他的里面，他吃不进去真理。那么耶稣讲的婴孩是指一个人的心能够回到那个谦卑上面，就是婴孩是你吩咐他什么他就照着做，你要他怎样他就相信你，这是讲到孩子的谦卑啊，对于啊父母的那一个顺服。所以这两个不一样。嗯，所以我们在读比喻的时候要看它比喻的重点，这样我们才不会啊误解它，这样可以吗？好，燕姐要说什么吗？好好，还有没有问题？已经好，没有，我们今天就在这边结束。好，再见。